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跟大家聊语言，那说到语言真的是在石老师和陶老师面前是班门弄斧了。那么说到语言，以前有一首歌，我觉得迟志强唱的吧，说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，其实语言的威力也是挺大的。说到这个语言的强大的威力，它既可以解放人，也可以束缚人。有时候束缚人还是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。我们首先还是请石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对语言的威力是怎么看的。
我对语言是无能为力，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太奇妙了。顺着这个思路聊几句呢倒是好的。就语言呢，我觉得人类从树林走出来以后，它主要靠三个东西呢才能达成了人类的智力。一个当然是从树上走下来独立行走，这个第二个呢用了火，这两类都是对脑力的一种发达的一种标志性的这个阶段。第三个就是语言，有了语言人类可以很好的交流啊，动物讲实话它也有交流，但是它不可能这么复杂。最简单的说，就像有语言学家说的，有了语言人类可以互相欺骗呐。动物要骗人可能不太容易吧。除了少量的那个狼图腾，知道吧，那个这个狼把马赶到这个沼泽地里面啊，让他们全体这个灭顶之灾，然后埋在里面等等吧。就动物的智慧很有限，为什么没有语言？就是语言的魔力啊。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语言就是一种权利，大家知道这个是被一部分垄断的。我们讲的巫婆的巫，巫师的巫，历史的史，还有这个部落的长老等等，他们都是话语的垄断者，话语就是权力。那么人类呢，其实早先开始都有这个辟邪的心理，比如说包括语言在里面啊，比如说吐口水，那么为的什么？所谓防邪，比如不能踩到自己的影子。有的地方啊，有的部落一个长老跌倒，其他人必须跟着跌倒等等啊。当年慈禧太后不让造火车，是怕破坏了风水。但是更重要的有一种，就语言的忌讳。比如说吧，以前好像大家知道儿童是不许人家说他爸爸妈妈的名字的，说到了一个是很丢脸，一个是很生气。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经历过，以前在农村学校里面有个特别调皮的小孩啊，就把另一个小孩的父母的名字写上去，那不得了，对面一个孩子会面红耳赤大怒的事。中国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绝疑遗留啊，比如说芝麻开门，一句话一个咒语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比如佛教净土宗后来为什么那么流行，因为他们改为一句话就是修行，就念阿弥陀佛。如此看来，语言的魔力在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语种里面都是存在的。这是我的一个开头的话。
在我的理解里，语言就特别像这种，特别像个干细胞，由它可以分化出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不管是后来的宗教也好，一些仪式啊、咒语啊、经卷啊，其实好多它的衍生出来都是跟语言有很大的关系的哈，石老师。
对对对，我们讲呢，语言的产生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。那个人类开始，我讲了，它语言产生的时候和动物其实很多连在一起的。比如我认为啊，也许有的语言学家也同意的，人类发音最早是在喉部的部位，喉部就像猿猴站出来吼吼吼的这种喊声啊，能够传得比较远，也是自然的这个肌肉结构吧。所以你看，比较早的语言也是喉音，
发音靠后
为开头的，比如我们讲的江河的河，海的海，寒等等，这些大量的开始可能是人类找的时候告诉前面有条河，它就吼吼吼就喊出来了，然后大家知道了，有了生存的根基，有水了。所以说我这个语言发展有个过程，等到我们说到了江南人家能够很仔细的发出这个滋滋滋啦、叽叽叽啦、凄凄惨惨啦，那都是很精致的语言，不知道多少年的磨练才成了这种。所以语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啊，是一门学科，是一个这个人类的生存的武器等等。 所以到今天我们依然很欣赏语言啊，它到底还会怎么发展。
说语言它除了优美还有煽动性，也可能会带来个人崇拜。哪怕是我们现在身居在澳洲哈，这个到了大选的时候，两党之间的这种辩论也都是展现的一种语言的魅力，语言的这种能力。历史上这个说把语言可能发挥的比较极致的一些名人或者说大人物，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，一说到希特勒，希特勒的演讲是相当有渲染力的。然后还有就是丘吉尔，当初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，他的那篇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， 我们绝不投降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再往前推，我觉得石老师和陶老师都比较熟，战国的这种纵横家，包括二桃杀三士，这都是由语言所带来的。
那么我再提几个以前说过的语言的禁忌啊，这就特别在汉语里面发展的特别丰满的一个体系，就是避讳。我们说过的这个以前也提到过，但呢不太这个也不可能完整了。我想举几个例子，因为这个我们汉语的系统里面没有考虑太多的语言的丰富发展，倒是对语言的选择性的应用都是很特别的，其中就是避讳。我们讲的这个已经到后来发展的很成熟，我举几个一般的和绝端的例子。比如《红楼梦》里面我们讲到这个黛玉的妈妈叫贾敏，但是黛玉就不许说到敏这个字，他凡是这样讲到鸡敏灵敏，他就必须念成密，秘密的密，或者写到这个字形，他必须缺一笔，把最后敏字呢最后一笔他是不能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刚才讲到儿童就有这个忌讳，父母的名字是那么的高贵，那么的重要，是我们的血脉所致，怎么能随便说到他们的名字呢？因此由此慢慢引申了。当然后来那就更厉害的是当官的皇帝的，包括当官的都不许说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就是州官成灯点灯啊，不许人家说到登高的登，就连这个有灯火的灯都不许讲。杜甫他的诗歌里面没有休闲的闲这个字啊，到今天他都不能作诗了，今天到处是休闲啊，因为他的父亲叫闲。但是我觉得整个特别典型的是宋朝，这个国力比较弱，心理也比较弱，其实宋代的避讳有的时候到了可笑的地步。比如南宋江少吕的《世事类怨》里面提到，有个叫刘温收的，他的父亲叫刘月，三月的月，但是他终生不听音乐，因为音乐的月和三月的月是同一个音的字。
哦，这也太矫枉过正了吧。
啊，音乐的月就等于提到他父亲的名字。但更可笑的是宋史里面记载肯定不是假的了嘛，一个叫徐吉富，他的父亲叫徐石，石头的石，他终身不用石器，到后面什么呢，走路不能踩到石头上，遇到石头桥了吧，他怎么办呢，让人家把他背过去。你说可笑了吧，就是说陆游的父亲出版那个陆游的文集，里面所有的游戏的游全部缺一笔，就是到宋代啊，这个东西特别流行，
就不可直呼其名是吧，
在软弱的时代这个东西就特别突出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